白宫不允许中国用气候变化交换其他议题。美国将联手盟友应对中国挑战。大屠杀纪念日，国际社会关注维吾尔人处境。1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拜登政府1月27号星期三宣布气候变化政策。白宫的气候变化总统特使克里强调，与包括中国等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很重要，但是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南中国海实行军事扩张，美国绝对不会让中国用气候变化来交换美中分歧当中的其他议题。而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支持在新冠疫情上对中国展开调查，并说华为是美国的威胁。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1月27号星期三呢，拜登总统他在白宫的国宴厅当中签署了几项行政命令，来推广美国的气候变化的政策跟环境保护等等。那拜登总统在致辞当中表示呢，透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新的工作机会，一方面也可以保护美国人免受于传统的能源产业开采时所带来的一些健康的危害，包括像是得到黑肺病或者是得癌症等等。那么此外呢，一方面又可以来保障美国的环保跟环境的这个清洁。那白宫呢，则是在中午召开了新闻简报会，由这个白宫的气候变化总统特使约翰克里以及国家的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来介绍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克里表示，美国已经重回巴黎气候协议，将与各国合作进行来对抗气候变化，而美国呢也必须要以身作则，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不过呢，被问到如果中国可能利用这个气候变化作为理由啊，说来和双方来合作，而要求美国在其他的方面做出让步，对此呢，克里表示，美国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克里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Now, with respect to China, obviously we have serious differences with China on some very, very important issues, and I am as mindful of that as anybody, having served a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in the Senate. The issues of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ccess to market, South China Sea, I mean, run the list. We all know them. Those issues will never be traded for any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climat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But climate is a critical standalone issue that we have to deal on in the sense that China is 30% of the emissions of the world. We're about 15% of the emissions of the world. You add the EU to that, and you've got three entities that are more than 55% or so. So it's urgent that we find a way to compartmentalize, to move forward, and we'll wait and see. But President Biden is very, very clear about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other issues with China. And I know some people have been concerned. Nothing is going to be siphoned off into one area from another.
那么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被问到说，特朗普政府认为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这个起源的。那么虽然这样的说法呢还没有获得这个国际上的证实，不过呢目前拜登政府在于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方面是否有新的进展。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则说，美国是支持国际社会来对中国来进行调查。那么之后呢，这个国际调查的结果出炉之后，也会由情报部门来加以核实。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针对这个新冠病毒他是怎么回应的。
Obviously the misinformation, of course, that has we've seen also come out of some sources in China is of great concern to us. It's imperative that we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in China, and we've been supportive of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that we feel should be robust and clear. Our view is that we must prepare to draw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s ongoing, and to work and also to continue work with our allies to evaluate the report's credibility on the investigation once it's done. In addition, as you all know, Secretary of State was just Tony Blinken was just sworn in yesterday, and one of his priorities is, of course, ensuring that our staffing on the ground in Beijing,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fell back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is returned to what it was prior, which means we want to have science experts, policy experts on the ground in the roles that they should be serving in to ensure that, you know, we're also there representing, you know, our interes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ground in China.
拜登总统所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吉娜·雷蒙多呢，也在这个星期二参加了国会的提名听证会。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雷蒙多也是现任罗德岛州的现任州长呢，他是表示针对中国科技公司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说他将会出尽法宝，全力保护美国人以及我们的网络不受到中国的干扰或任何后门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大科技公司像华为已经列在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面。那么星期三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又再度的重申了拜登政府认为华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的说法。
Let me just convey clearly our position on this. Let us be clea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de by untrusted vendors, including Huawei, is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S. and our allies. We'll ensure that the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do not use equipment from untrusted vendors, and we'll work with allies to secure their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make investments to expand the produc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by trusted U.S. and allied companies.
美国国会呢已经通过了$19亿的预算，来更换目前已经装设在美国这个电信网络当中的华为以及中兴公司的产品。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联合国星期三发布了针对气候变化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的青少年担心气候变化造成的危机。这项名为人类气候投票的调查涵盖了50个国家，约120万人，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
瑞典青年环保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近年受到全球的瞩目，在他的带领下，许多世界各国的青少年走上街头，呼吁人们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青少年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确实超过父母一倍。星期三，一项由联合国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组织的调查佐证了这样的结果。这项名为《人类气候投票》的调查，以网络游戏弹窗的形式，搜集到许多以往难以调查的群体的意见，包括许多尚未达到投票年龄的青少年。调查涵盖了生活在50个国家的约120万人，为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气候变化类调查。
And so I think this really provides this, the People's Climate Vote really provides an unprecedented, comprehensive view of not only if peopl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climate crisis, but also how they want to solve it. What are their priorities and how we get ourselves out of this mess?
调查显示，在18岁以下的群体中，70%的人认同危机的存在，而这一数字在60岁以上的群体中为58%。平均有64%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危机。
This is overwhelming in its signal that people are looking around them. They are living the climate crisis.And they want to live solutions to the climate crisis.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moment. And even during a COVID-19 pandemic, they're seeing climate change as an emergency that must be addressed.
We'll bring America back into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put us back in the business of leading the world on climate change again.
拜登总统就职后立即签发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扭转了特朗普政府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认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危机，57%的美国人支持增加投资绿色产业。
President Biden certainly is looking toward renewable energy and green jobs as a key part of his plan on climate change. And what I hope the People's Climate Vote does is to help support this and to help.Him and other world leaders to know the people are with them as they make these big decisions.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被提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周三接受了参议员的质询。他表示，一旦获得参议员的认可，他将对中国威权议题展开有力的抵制，并要积极推动民间外交。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资深外交官琳达马斯格林菲尔德是拜登政府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他周三接受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质询听证。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了国际参与以及推广美国价值的重要性。多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对于他在2019年10月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发表讲话提出了质疑，他对那次讲话表示后悔并做出解释。
Truthfully, I wish I had not accepted the specific invitation, and I came away from the experience frankly alarmed.
他周三接受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质询听证。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了国际参与以及被民主国家的重要性。多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对于他在2019年10月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州立大学，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非洲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曾于2008年至2012年间担任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后成为奥巴马。
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国务院召开了上任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誓言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联手美国的盟友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挑战。下面我们电话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我们知道布林肯他可以说是新官上任啊，那么第一天在国务院他有什么活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在国会参议院批准任命案之后呢，布林肯正式就任美国第71任国务卿，并且立刻前往国务院和美国的外交官以及工作人员见面，投入工作。不过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下，到处可见种种严格谨慎的措施，包括了保持社交距离、强制戴口罩。我们从画面中也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包括布林肯自己都戴着口罩。布林肯在国务院表示，全世界以及美国人民都在看接下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第71任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The world is watching us intently right now. They want to know if we can heal our nation. They want to see whether we will lead with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if we'll put a premium on diplomac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To meet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our time, like the pandemic, climate change, the economic crisis, threats to democracies, fights for racial justice, and the danger to our security and global stability posed by our rivals and adversarie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watching us too. They want to see that we're safeguarding their well-being, that we care about their interests, that our foreign policy is about them and their lives. We will do right by them.By pursuing a foreign policy that delivers real benefits to American families, protects their safety, advances their opportunities, honors their values, and leaves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 healthier and more peaceful world. So we've got our work cut out for us, but I am confident we will succeed.
在新冠病毒之下呢，大部分的国务院工作人员远程上班。今天只有大约30个员工在国务院的门外以及大厅代表欢迎布林肯抵达。卡拉，
荣先生，我知道你今天也是参加了布林肯上任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那么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
布林肯在记者会中强调新闻自由以及民主价值。美国的外交政策呢，可以说是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布林肯今天讨论到了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等等的议题。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提问，布林肯说，美中关系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关系，有对抗，但是也有合作的空间。布林肯提到了气候变化，以及在这个问题上面呢，美中关系，美中可以互相合作。他说，这是中国的利益，这也是美国利益，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在对抗全球暖化上做出实质的进步。那么布林肯说呢，希望可以一起努力，不过呢，是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框架之下来做，以及呢，在美国对中国存在问题与担忧也是需要解决的。那么，布林肯呢曾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 最大挑战。他也认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了种族灭绝。今天他延续了这个语调，再次明白确认这个立场。最后呢，国务院计划从下个星期开始来恢复例行的简报会，不过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还是会限制参加简报会的人数。好了，
好的，感谢荣香的连线报道。被提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周三接受了参议院的质询。他表示，一旦获得参议院的认可，他将对中国威权议题展开有力的抵制，并且要积极推动民间外交。来看详细报道。
资深外交官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是拜登政府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他周三接受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质询听证。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了国际参与以及推广美国价值的重要性。多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对于他在2019年10月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发表讲话提出了质疑。他对那次讲话表示后悔并作出解释。
Truthfully, I wish I had not accepted the specific invitations, and I came away from the experience frankly alarmed at the wa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ere engaging with the black community in Georgia. It reminded me of what I'd seen in Afric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oing after those in need with fewer resources.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非洲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曾于2008年至2012年间担任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后成为奥巴马政府非洲事务的资深外交官。在被问到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否成功时，他表示
The answer to that is that it has not worked for Africans, and it has not worked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Chinese would have expected it to work.I have seen over the 35 years of my career an increased amount of activity by the Chinese. But where they have failed, and we constantly see reports that indicate this, is that Africans still prefer, if at all possible,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sentiment.And be more proactive in our engagement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对于如果成功获得提名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了他将在联合国的中国事务上采取强硬的态度。
If I'm confirmed, I commit to working with this committee to counter China at the UN, to fight against all effor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dd harmful language to the UN resolutions and to resist.China's efforts to overfill key UN positions with Chinese citizens. I also want to note that I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at I hope I can use to work closely with leaders to push back on China's self-interested and parasitic development goals in Africa. And I will urge those leaders to support American valu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在台湾问题上，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支持这个在其区域内的强劲民主体制，帮助其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财政部修改了有关对某些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及其子公司进行投资的限制措施，把禁令生效日期延长到5月下旬。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表示在5月27日之前，美国投资人对被列入清单的中国军方企业、名字相接近但不完全一样的企业进行的投资项目大多数都会获准，但是这项禁令将不允许美国的投资者从事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军队企业及其子公司的证券交易活动。1月27日是大屠杀纪念日，2021年的大屠杀纪念日的纪念活动范围扩大到所有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这一天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周年纪念日，人们纪念二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下被谋杀的数百万人，包括600万犹太人。英国犹太社区的领袖表示，人们没有从大屠杀的恐怖中吸取教训，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困境与几十年前欧洲犹太人 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惊人的相似。美国国务院1月19日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清洗与反人类罪。中国否认这些指控，称这些集中营是再教育中心。在1月27日联合国设定的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当天，罗马天主教教宗敦促人们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来看报道。
联合国于2005年设定1月27日为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1945年解放的日子，有100多万犹太人在这里被纳粹杀害。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1月27日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6周年，敦促人们密切注意意识形态极端主义。
Incominciando le proposte ideologiche che vogliono salvare un popolo e finendo distruggendo un popolo e l'umanità. State attenti a come è incominciata questa strada di morte, di sterminio, di brutalità.
96岁的比尔哈维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担心应该从大屠杀中学到的教训正在消失。
I'm very disappointed that after lost 37 members of my family was my mother, my father was all perished in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e anti-Semitism is so strong.Unbelievable how much hatred we experience right now. So I'm very sad and disappointed.
本月初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爆发的骚乱中，反犹的画面震惊了米歇尔·戈尔德。他经营洛杉矶大屠杀博物馆，他的母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It wasn't the tipping point, but I think it was a very strong reminder of what can happen.If education and memory and history goes unchecked.
尽管戈尔德的博物馆目前因为疫情关闭，但是他相信关于大屠杀的教育在当今更加重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拜登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多样化的政府之一，比如说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家族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俄罗斯、以色列和欧洲。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一本来自乌克兰佩列亚斯拉夫镇的家谱记录。1874年，布林肯家族的资料第一次在这里列入记录。杨克尔和赖斯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他们的小儿子麦耶1879年出生，后来移居美国。
They came to Переяслав from Золотоноша, from the Kiev province.When they lived in Zolotonosha, their last name was already Blinken. Meyer Blinken, the great-grandfather of Anthony Blinken, spelled his last name Blinken, not Blinken, of course.
犹太族谱研究员纳迪亚·利普斯解释说，麦耶·布林金最终抵达吉福，他们在那里和20岁的农工之女汉娜·马勒·图拉夫斯卡娅结婚。1900年，年轻的布林金家族庆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摩西的诞生。摩西居住在美国的时候，最终改名为毛里斯。
Anthony Blinken's grandfather was named Moshe, Moses in Russian. He was born in Kiev.
后来生下的3个孩子是所罗门、雅科夫、吉舍尔和维克多。1904年初，布林金家族包括摩西，经过汉堡和伦敦来到美国。同年8月底，他们要前往纽约市。
And actually, Mayer, in the records we found from Ellis Island, was pulled out of line. It wasn't from a medical condition. We only know that there's an X next to his name, so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he reasoning was. But he was pulled aside for further questioning.
麦耶的儿子结婚并改名，所罗门成了山姆，摩西先改为莫里斯，后来成为毛里斯。毛里斯生了2个儿子。 一个是唐纳德·梅耶·布林肯，最终成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他也是安东尼的父亲。这位美国未来的国务卿在双亲离婚后，他由母亲朱迪斯和继父塞缪尔·皮萨在巴黎抚养长大。皮萨是个作家、律师和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安东尼·布林肯的法语流利，还会弹吉他。布林肯跟很多美国人一样，在美国和国外，像俄罗斯、以色列和欧洲等地方都有很多远亲。美国之音记者皮斯尼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前总统和多数新闻媒体敌对四年之后，媒体倡导者希望双方能够重建关系。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记者在一个敌意越来越大的环境中工作，他们面临着来自示威者和执法人员的人身攻击和口头侵犯，这其中也包括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无情的口头攻击。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了美国国会大厦，捣毁美联社工作人员的设备，向记者冲撞并乱喊辱骂，攻击新闻团组，还在建筑物的门上涂草写着谋杀媒体的字样。过去四年，有人向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送出管状炸弹，在安纳波利斯首府报的编辑室，一名枪手杀害了五个人，还有政府暗中监视在美国西南部边界报道移民大篷车队的新闻记者。
It wasn't simply a matter of the president and his aides not liking coverage, which is normal, but they attacked true things in ways that were dangerous.And pose physical threats to journalists.
I called the fake news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and they are. They are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To anybody that would ask a nasty question
That's
like that.
That's not a nasty.
When you report fake news, which CNN does a lot, you are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特朗普指责媒体对待他严酷而且不公正。
Coverage of any president, really any leader, is by definition not going to most of the time be complimentary. That's not.Usually what makes news. So the scrutiny that Donald Trump got is true. Of course, there was a lot of scrutiny, but that is the job of the press.
批评者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对于新闻自由的支持已经减少。美国历来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例子是，美国对于《华盛顿邮报》通讯员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的反应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人权和言论自由团体美国笔会的苏珊·诺塞尔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
In the case of Jamal Khashoggi, you know, they made quite clear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is butchering of a journalist interfere with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audi government.
他说，像他这样的组织，没有了美国政府及全球双边关系的支持，将丧失被囚禁的记者获得释放的影响力。国务院赞扬独立媒体的勇气和决心，还在声明中谴责处于政治动机的迫害、不受到惩罚的攻击以及针对女性新闻记者的种种威胁。白宫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这其中包括继续努力让奥斯汀·蒂斯获释，他是一位美国的自由撰稿人，从2012年在叙利亚失踪直到现在。新任总统拜登说，他将捍卫活动人士和记者的权利，并努力恢复与媒体的关系，但分析人士认为他的新闻自由记录并不完美。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期间，信息受到了更紧密的限制，新闻来源被起诉，记者的电话记录遭到扣留。
Those were very, very dangerous things and things that we weren't used to seeing in the US either, and those happened during the Obama-Biden administration. So definitely those of us who advocate for press freedom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re watching warily for what will happen during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维权人士在呼吁减少煽动性的言论，对报道示威和骚乱的媒体给予更多的保护。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要挺身捍卫新闻自由。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start speaking out on behalf of individual journalists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targeted.
随着新总统任期的开始，记者和维权团体将把推动新闻自由作为当务之急。美国之音新闻自由编辑杰西卡·杰瑞特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